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感谢你们为帮助帷幕两边的聚集以色列而所作的努力，并且巩固你的家庭和祝福那些正需要帮助的人的生活。感谢你们以真正基督门徒的榜样去生活，你们知道并且热爱服从他的最大两条诫命，去爱神和爱你的邻人。在过去六个月，纳米顺姊妹和我在拜访中南美洲太平洋群岛以及美国很多城市的时候，遇到成千上万的圣徒。我们旅行时最希望可以建立的是你们的信心，但是我们遇到的成员和朋友就反而一直令我们的信心得以巩固。请容许我从我最近的经历中分享三个充满意义的时刻。在五月份，纳米顺姊妹和我以及江文翰长老和江苏珊姊妹一起旅行到南太平洋。在新西兰的奥克兰期间，我们很荣幸和新西兰基督城的两个清真寺的伊玛目会面。两个月前，在那里很多无辜的信徒遭到可怕的暴力袭击。我们对这班另一个信仰的兄弟表示同情，并且重申我们对宗教自由的共同承诺。我们还提供了义工的人力和小小的财政援助来到帮助重建清真寺。我们和这些穆斯林领导人的会晤充满了兄弟般的温柔感情。在八月份，纳米顺姊妹和我还有昆丁奥克长老和他太太玛丽奥克姊妹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很多会众见面。他们很多都不是我们的成员，但是他们的生活都因为我们的后期圣徒慈善协会提供的轮椅而大大获得改善。当他们表达为他们新发现的行动自由而表达感激和快乐的时候，我们都深受鼓舞。第三个宝贵的时刻就是在几个星期前盐湖城这里发生的。我在我生日的时候收到一封很特别的信，这封信是来自一位我称呼她为玛丽的女青年，她只是14岁。玛丽写下了一些我和她有的共通点。他说，你有十个仔女，我们都有十个兄弟姊妹，你懂得讲普通话，我们兄弟姊妹当中有七个都是从中国收养的，包括我，所以普通话是我们的母语。你是一位心脏的外科医生，我的姐姐曾经都有两次的开心的手术。你喜欢两个钟头的教会聚会，我都喜欢两个钟头的教会聚会。你有很完美的声线，我的哥哥都有很完美的声线，他和我都是一样盲的。玛丽的言辞深深感动了我，不单止表现出他伟大的灵性，还表现出他爸爸妈妈的奉献精神。后期圣徒就好像其他耶稣基督的门徒一样，是一直都寻找方法去帮助、去提升和去爱其他人，那些愿意被称为主的人民的人，愿意承担彼此的重担，愿意与爱者同爱，并且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人。他们的确寻求在最大的两条诫命之中生活。当我们全心全意去爱神，他就会将我们的心转向其他人的福祉，成为一个美丽 良善的循环。要计算出后期圣徒每年每日在全球作出的服务数量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计算出教会以一个单位向需要援手的男女老幼所给予的祝福和善举。教会的人道援助拓展计划在1984年开始，之后有整个教会的禁食活动来到筹集经费去帮助那些在东非洲遭受毁灭性干旱的人。教会成员在那一日的禁食日一共捐了640万元。跟住罗素培勒长老和格兰菲克斯兄弟被派到去埃塞俄比亚去评估怎样更好地运用这些捐献的资金。这些努力后来成为我们称为后期圣徒慈善协会的开始。由那时开始，后期圣徒慈善协会已经提供了超过20亿美元去帮助世界各地需要帮助的人。这些援助是无分接受者的宗教、国籍、民族性、性取向、性别或者政治的背景。还不止这样，为了要帮助主教会中遭受困难的成员，我们热爱并且生活在古代禁食的律法之中。我们去挨饿，然后去帮助饥饿的人。每个月的一日，我们会禁食，然后捐出食物的金钱或者更多，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1986年第一次去拜访西非的经验。有无数的圣徒来到我们的聚会，尽管他们都缺乏生活上的物资，但是很多人都穿着着一层不染的白色衣服来到。我询问支联会会长，他们怎样照顾这些贫乏的成员呢？他回答说，他们的主教很了解他们的人，假如这些成员可以提供一日两餐，那就没需要帮助。但是假如即使有家人的帮助之下，他们只可以提供一餐或者更少的话，主教就会提供食物，由禁食捐献去资助。跟住他还讲出一个奇妙的事实，他们的禁食捐献所得通常都超出他们的支出，多了的禁食捐献就会被送到去给其他比他们更加需要的人那里。那些坚定的非洲圣徒教导了我有关律法的力量以及禁食的精神的一个重要教训。身为教会的成员，我们对那些在任何方面遭受苦难的人都感同身受。身为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兄弟和姊妹。我们跟从旧约的一个教导，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我们亦都努力和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去生活，在马太福音25章所讲，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等我引述几个例子，讲出教会怎样跟从这些救主的教导。为了帮助减轻饥饿，教会在世界各地设有124个主教仓库，通过这些仓库每年向有需要的人发放了大约40万份的食物订单。在没有主教仓库的地区，主教及分会会长 会从教会的禁食捐献基金当中拨出资金去提供食品和用品给那些需要的成员。但是饥饿的挑战远远超出过教会的范围，并且在不断在世界各地增加着。最近一次的联合国报告显示出世界上营养不良的人数现在已经超过820万人，或者每九个地球人就有一个营养不良，真是一个令人惊震的统计。我们是几咁感激你们的捐献，感谢你们由衷的慷慨。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将会获得需要的食物、衣物、临时的庇护所、轮椅、医药、洁净的水，以及更多其他他们各种的必需品。世界上很多的疾病都是由不洁净的水引起的。到了今日，教会人道援助行动已经在76个国家为数以百计的社区提供了干净的食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普塔的一个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里是一个人口超过十几万人的地方，那里没有自来水的供应，市民要走很远去距离才找到安全的水源。在29公里外就已经发现有山泉，但是市镇上的人没办法定期去取用泉水。当我们的人道救援传教士了解到这个挑战，他们同卢普塔的领袖一起努力，提供了物资和训练，将泉水引导去到市区。卢普塔的人民用了3年的时间去挖掘了一条1米深穿过石头和丛林的渠道。通过共同的努力，欢乐的一日终于来到了。那个村庄的所有人都可以得到新鲜洁净的水。教会亦都帮助难民，无论是由于内乱、天然灾害或者宗教迫害，有超过7000万的人现在已经流离失所。但是在2018年，教会就已经提供了紧急物资给56个国家的难民。此外，很多教会成员投出了他们自己的时间去帮助难民融入他们的新社区。我们感谢你们每一个人伸出援手帮助那些正在尝试建立新家园的人。在美国透过很多的德萨勒工业社的慷慨捐助，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百万磅计的衣物被收集和分类。在当地主教利用这些大量库存去帮助有需要的成员之余，绝大部分的物品都捐赠了给其他慈善团体去分发到世界各地。就在去年，教会就为35个国家的30多万人提供了视力的保健，为39个国家的数千名母亲和婴儿提供了新生婴儿的护理，并且为数十个国家的50万多人提供了轮椅。教会一直以灾难发生时第一批反应者而闻名，甚至在台风来袭之前，受影响地区的教会领袖和工作人员就已经制定计划，怎样向受灾者提供救济物资和义工的援助。但是去年一年，教会就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100多项的救灾项目，为台风、火灾、水灾、地震和其他灾难的受害者提供了帮助。只要有可能，我们穿着黄色援助背心的教会成员就会动员起来， 为受灾者提供帮助。你们当中很多人所提供的这种服务，就是施助的真谛。我亲爱的兄弟姐妹，我刚才所描述的活动，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不断增加的福利及人道援助拓展的一小部分，而你正是令到这一切成为可能的人。由于你的模范生活、慷慨的心和你的帮助，难怪很多社区和政府领袖都在这里赞美着你们的努力。自从成为教会会长以来，我很惊讶有很多总统、总理和大使真诚地感谢我对他们的人们所作出的人道援助。他们亦都感谢我们忠诚的成员能够成为忠实和有贡献的公民，为他们的国家带来力量。当世界各国领导人访问总会会长团的时候，我都感到很惊讶。他们表示出希望我们在他们的土地上建立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后期圣徒将会帮助建立强大的家庭和社区，令到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生活得更好。无论我们当哪里是我们的家，教会的成员都对神的父爱以及人的兄弟情谊充满着热情。因此无论我们生活在这个美好世界的任何角落，我们在帮助兄弟姊妹的时候，都会感到最大的快乐。向其他人提供帮助，尽力尽心去照顾其他人，甚至比自己更甚，是我们的快乐。尤其是我要补充的讲，当我们不方便的时候，或者我们要我们离开我们的舒适区域，以第二大最大诫命来到生活，是我们变成真正基督门徒的关键。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你们是跟随耶稣基督教导并结出好果子的活生生例子。我感谢你们，我爱你们。我知道神活着，耶稣是基督，他的教会已经在这个后期时代复兴了，你都完成他神圣的目的。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